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刚才我们借着经文，我们也借着诗歌，我们一同聚集在神的面前，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这一群卑微的孩子聚集在你的圣座前，让我们借着所读的经文，再一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你复兴。主啊，我们的神，我们仰望你，愿圣灵你从始至终在这里运行，充满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发酸的手能够举起来，来仰望你，来赞美你，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生活。主啊，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仰望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呢，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定制。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经文的话，我们看到以斯拉记，他说这些事以后。那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事呢？就是当圣殿建成了之后。那么圣殿建成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从第六节到第六章，到第七章呢，间隔了差不多将近有60年的时间。那么以斯拉记它是一个挑选性质的，它并不是从头到尾的那么叙述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它在这一个在这个60年的时间呢，以斯拉它并没有记载。那以斯拉他没有记载呢，以斯拉他更侧重的是什么？记载的是，就是说，上帝介入在上帝介入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这个60年的时间，我们从哪里可以去了解当时已经回归并且圣殿已经重建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马拉基书》就可以看见，马拉基书里面，他就马拉基先知呢，他就因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就在那里责备这些已经回归的以色列人。那我们看到的是责备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想。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很辛辛苦苦，他们放弃在巴比伦可以说很富裕的生活，然后的话呢回到这个可以说就是说比较荒凉一点的那个他们的祖先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他们上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也经历了各种的阻碍，周围人的嘲笑和刁难。那么可以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然后在那个哈该和那个撒加利亚先知的鼓励之下，那么他们把圣殿重建完毕。那重建完毕，让我们来我们总会感觉啊，重建完毕好像就是说童话里面的就是开始幸福的生活，但是没有。我们看见那个当时的这个重建圣殿之后的这60年的时间，那么回归的这一些已经在耶路撒冷居住，在迦南地已经开始在定居在那里的这群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光景？他们在这里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以斯拉。以斯拉先知呢，他没有记载，但是马拉基他就记载，他说，遇到干旱，这一群回归的人遇到干旱，然后呢，农作物欠收，然后人们呢，在贫困当中，而且周围的那一些敌人呢，还不断的嘲笑和刁难，百姓呢，渐渐的就。灰心失望，怀疑神的慈爱和公义，因为当时他们是在那个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他说：“哎，我们要重建圣殿，那么我们就会可以迎接神荣耀的国度来到。” 可是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等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然后将近到60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他们没有看见先知所说的神的荣耀国度来到，而是他们遇见的是干旱，遇见的是农作物欠收，然后的话呢，他们就这样子的在这种生活不断的这种不如意不顺畅，然后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陋习也慢慢的涌现出来，比如说欺压贫穷的，然后从中取利，然后祭司呢也没有再那么热心了，祭司也失职，然后还疏忽，大家呢都在疏忽十一奉献，然后随意的休妻，与外邦的女子通婚，这就是当时回归以色列的回归的这些以色列民的生活光景。他们就是在这种周围一片的这种一种灰暗的这种时期当中，然后他们不但只是对于圣殿的崇拜流于形式，就是敷衍吧。刚才我们借着所读的马拉基书就看见那些人献祭是拿什么呢？拿我们不要的，比如说瘸腿的、眼瞎的，那些营养不良的，或者说很干瘪的，就是献那些就是我们不要的，我们享受的是那一些比较好的。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重建的圣殿的这个崇拜流于形式，甚至包括这些回归的百姓，他们都处于一种这种陋习不断的层出不穷当中。那么就是在这种灰暗的时期就这么度过了60年，然后以色列人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想，哎，上帝啊，为什么要等个60年呢？为什么不在圣殿重建了之后马上就兴起以斯拉呢？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解经家也不可能就说完全的解释当时上帝有什么样的心意。但是我也在想，上帝在等待一个人，在等待以斯拉他的成长，他的出生，他的成长，然后他的成长，他的灵命长成到一种他定制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考究圣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并且还要立志去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们，你们第一遍读以斯拉记是什么感受。我第一遍读以斯拉记呢，我就记得以斯拉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就背下这一节经文，以斯拉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而且他不单只这么做，他不是我只是很享受的与神独处的这个美好的同在的时间，他把这个与神同在的这种美好传播出去。所以我就当时我第一遍读了以斯拉记，我就背下这一节经文，然后整篇以斯拉记我是不太记得的，我记得当时我就记得这一节经文。所以上帝呢，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人，就是以斯拉，一个非常严谨非常严谨的一个人，要担负起复兴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的这个重担，就像摩西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见这个很奇妙的以斯拉，他的祖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去读那个以斯拉的家谱。那在以斯拉记呢，就列出了以斯拉的家谱，就有16位都是大先知。所以说以斯拉他的祖先多是大先知。那么但是在这个家谱的末端呢，就提示以斯拉他并不是先大祭司。那么 这一个以斯拉呢，他不是大祭司，而是提到什么，他是敏捷的文士。那敏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敏感。那么他也是一个头脑非常的灵活，反应非常快的一个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文士呢也是当时在政府当中，在那个波斯王的身旁做一个文书官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记录的工作。那么可以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以斯拉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他不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不像那些大祭司他是全职的侍奉。那以斯拉呢，他既是那个政府里面的那个文书官，那么同时呢，他也担负起在巴比伦的这个被掳之地要担负起一个祭司教导百姓，教导神的选民，因为当时回归的人并没有完全的回归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么还有一些以色列人还在巴比伦，那么以斯拉也在其中。以斯拉呢，他就很热衷担负起这一个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的工作。那么你看，我们要知道，以斯拉他的成长并不容易，他出生于大祭司的家庭。然后的话呢，普遍大祭司的家庭是从小，大概从6岁之前就要开始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他是受到大祭司的这种严格的这一种系统性的那一个圣经的教导和训练，可以说是他在圣经的解释方面，还有对于经文的熟悉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就说非常的熟练，所以以至于波斯王都说他是一个通达耶和华神律法的一位文士。那得到一个外邦的君王都如此的称赞，那可想而知，以斯拉他对于神的话语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啊，我们总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那个主日学，好像就说我们的孩子对于圣经的熟悉完全是主日学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其实并不完全，真正的是父母。我就记得有一个上海的牧师，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说到他的一个感受，因为他说当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居然会得了一些抑郁症。为什么？他说他的儿子出生了，但是他却感受到他对不起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周遭充满了虚假，充满了假不公平、不公义，然后他就觉得他把他的孩子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周遭的这个环境之下，他开始很抑郁，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保护他的儿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成长，都知道就说我们面对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如果我们没有背景，没有与那些政府部门有关系的话，我们是很难去伸张我们公平公义的。所以这位牧师呢，他就儿子出生了之后，他就得了有点抑郁，但是后面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想到，我相信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教导，就是说神怎么样去训练祭司的，就是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教那个孩子背诵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牧师他就从他的孩子从开始会讲话就开始 跟他的儿子一同去背诵经文。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愿，他说我的孩子以后他面对这些社会上他会成长，他会面对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面对很多的黑暗的时期，我不能够一直的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我希望神的话语能够在我的孩子我的儿子的心里面不断的扎根，去帮助他，使他不至于在这种灰暗的时期能够丧失对神的信仰，能够丧失目标。所以呢，这个牧师他就这么带他的儿子从幼儿园开始送他的儿子接送他的儿子上下学，然后到小学都不断的每一天，他说每一天都在背诵神的话语，而且不断的在重温，使得他的儿子到了小学的时候，他的儿子对于圣经的经文已经相当相当的可以说是很流利的去背诵出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知道以斯拉他就是在这个大祭司的这种训练的环境之下成长，所以他一直每一天都是浸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把我们自己也浸在神的话语当中，把我们的孩子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左右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我们有神的话语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去帮助我们的时候，去不断地去燃烧我们里面对神的那种盼望，而不是去因为周遭像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因为一时之间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国度来到，所以他们灰心，然后他们慢慢的开始远离神，他们慢慢的开始对于圣殿的那个崇拜，圣殿的献祭开始敷衍了事，然后慢慢的他们会在生活当中去欺压贫穷，从中取利，然后的话呢，随意的休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因为幼年所娶的妻，我们都很清楚，当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了之后，她要面对操持家务，然后她要生孩子，也许不止一个、两个、三个，然后慢慢的话呢，她要给孩子们煮吃的，然后还要衣食住行，样样的都要操心。然后的话呢，慢慢的这个女孩子原来很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个黄脸婆啊，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啊，不行，我觉得外邦的女子比我的那个家里面的黄脸婆漂亮，所以我休妻，随意的休了他们幼年所娶的妻，然后去娶一些外邦女子，与外邦女子通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当一个姐妹呢，当她信耶稣的时候，她的举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端庄，就会比较懂得约束自己。但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么她可以穿得很轻飘，可以穿得很彰显她的身材、她的身段。可以说他很沉醉于在这种外表的吸引人的这种装扮当中，可能用的化妆品都是几千的、几千块钱的。然后的话呢，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他们就会更注重的是什么？更注重的是内在的这种属灵的建造。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就像这些回归的这些以色列的选民，慢慢的他们开始远离神了之后，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家里面的那个有信仰的这个黄脸婆呢太约束了，不会卖弄，那这一些外邦的女子是真的是啊很漂亮啊什么的，很轻飘的，刚好合他们的心意。 所以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 是否也像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去注重我们内在的建造呢，还是慢慢的去疏远远离神，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漂亮。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把自己完全的沉醉在神的话语当中，他是定制，他不单只是定制，他定制呢可以说是不管是环境怎么样，不管风吹雨打，我都不会改变我的这一个目标，我都不会改变我的这个立定的这个心智。或者说定志的话呢，就是一个意志上很坚定的，就好像是我们如果我们立定了心智，我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圣经读圣经的任务，我今天一定要有多少次的祷告，我今天一定要有多少次的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安静交通的时间。当我们有这样的定志的时候，风吹雨打都不会改变你的，而不管是电视再怎么的精彩，或者是说那个 YouTube 再怎么样的吸引，但是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定制了，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时间，那么就会外面的世界就左右不了我们里面的这个与神同在的这个世界，就像以斯拉一样。那么以斯拉呢，他不单只是定制啊，他还考究。那么考究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他会很钻研，很专注，去一定要明白，去用明白为止啊，不明白我就不善罢甘休。好，当他考究定制和考究了之后的话呢，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时候我们觉得定制和考究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还要定义要遵行。因为以斯拉他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会是在那个被掳的这个巴比伦出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色列人有神的律法，但是却不遵行神的律法。因着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慢慢的才招致了，慢慢的远离神。然后这些被掳的这些当时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去敬拜别的神，所以就引来了被掳国家灭亡。以斯拉他非常的清楚，这重点在于没有，我们有再多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遵行，我们定制了，我们考究了，但是我们不去遵行，没有用的。就像是我们是在那个以斯拉的那个时代，文士是非常被尊崇的。因为文士呢，他们不单只是抄写神的律法书，而且还教导以色列人明白神的律法书，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位，就是非常得着人以色列人的尊崇。但是呢，到了什么呢？到了我们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耶稣他怎么责备？我们就觉得耶稣责备很多的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文士变成了一个耶稣口中责备的对象呢？因为这些文士呢，怎么样？他们把很重的担子，耶稣就责备他们，哎，你们把很重的担子压在这一些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自己连一根指头都不愿意动。那就说这一些文，耶稣的那个时代的文士，他们很去注重啊，教导，哎，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做，但是自己私底下 却不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甚至背地里面呢还去从中取利，甚至他们背地里面呢，他们连寡妇的 那些钱他们都会贪为己用。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文士，以斯拉的那个时代的文士和耶稣时代的那个文士的区别在于哪里，就是在于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我们都有读圣经的习惯，甚至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年有时候都会有一遍读圣经的计划。但是如果要是我们仅仅的是只是读圣经，我们不去遵行，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说，哎，圣经里面说到的我们不可嫉妒，可是的话呢，如果我们到了我们那个公司里面的话，我们看见，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面看见，哎，比我晚入学的人他的分数比我高，或者是我们到了公司里面有一些比我们晚进公司的人，因为他的才华非常的横溢，他得到了提拔很快，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开始中国人的那句话，就说给他穿小鞋。真的，我在中国的单位里面我也上过班，然后的话我就发现就是为了自己的升职的话呢，我们会无奇不有的用各种的手段去踩周围的那些跟我竞争的人，这个是很普遍的。甚至就说，哎，甚至在一些同事的那个交往或者是朋友的交往里面说，哎，你不踩别人，那是说明你没有踩的本事。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的是在读，我们还需要遵行。所以基督徒和别的宗教徒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要去遵行的。如果我们没办法遵行，我们要祷告的，主啊，我没有办法赦免这个人，我没有办法饶恕他，怎么办？主啊，你来帮助我，圣灵啊，你来不断的充满我，帮助我去饶恕那一些踩我的人，贬我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每一天我们读的圣经的经文都不一样，所以每一天上帝要求我们遵行的那一些各种的神的话语和侧重点和偏的方向和指明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也许今天神要我们操练仁爱，明天神让我们操练仁慈，后天神要我们操练忍耐，就是不断，基督徒就是在读神的话语，然后在祷告，自己做不到怎么办？祷告，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去慢慢的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个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在练我们的属灵的肌肉。我们都知道运动员呢，或者是歌唱家，我就记得教我歌唱教我声乐的那个老师，他说他们每一天不管是什么样的节假日，他们都得要每一天起来就要把自己的嗓子先打开，就是用各种各样的那一种方式，各种各样的习惯去把自己的那个喉咙打开，那个头腔胸腔这样子的去训练。那么运动员也是，哪怕是他们在节假日，他们每一天都要保持一定的那个训练，就是保持自己的那个身体，那个肌肉，那个骨骼，那个经络在那个运动的状态。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在读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去要操练遵行神的话语，去练我们那个属灵的肌肉。因为当我们不练，我们就会慢慢的颓废，就好像是一个运动员，如果他不练，慢慢的他就会颓废。本来他可以很轻松的跑1000米，到最后他因为不练，可能500米都跑不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否也是能够像以斯拉那样子从神那里而来的定制，就是我考究圣经，我读神的话语，我不是为了去炫耀我的圣经知识怎么样的丰富，而是像以斯拉那样子去遵行神的话语。在遵行了之后，我们把神的话语再传播出去。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文士以斯拉，他在那个被掳的那个巴比伦，他是这样子去推行着神的律法，而且的话呢，可以说是当时他大力的去推广在被掳的地方那个会堂的建造，就是不断的借着这个会堂的建造，不断的最好是十个犹大人就有一个会堂，然后就是一起学神的话语，一起祷告。那么在那个被掳之地呢，能够不远做到不远离神，不去随从那个巴比伦的这一些风俗，也不去随从那巴比伦他们所信仰的那些偶像。当以斯拉他在那个被掳之地慢慢的在神的这种帮助之下慢慢的去成长，他的使命感也越来越强。他的使命感就是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担负起一个什么，担负起一个复兴以色列人的这个重担，这个使命。所以当他在那个波斯王的这一个诏书之下，又鼓励那个以斯拉，他就成了那个第二次回归的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奇妙的就是两次以色列人的回归都是跟波斯王有关，神借着波斯王来推动神的殿重建，然后来推动以色列人回归上耶路撒冷。很奇妙，我们就觉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要是我们也遇到一个这样子的政府多好啊，是吧？我们就看见有一点很奇妙的，就是那个波斯王他所崇拜的并不是耶和华，但是当这些被掳的这些被掳已经回归的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60年的这个光景，过得有点惨惨淡淡的，农作物欠收，然后人们普遍过得对那个圣殿的那个崇拜是不痛不痒的，就是敷衍了事的这种形式化。那么这个以斯拉这个以色列民的光景，多多少少的会借着文书传到了这个波斯王的这一个耳中。那么波斯王呢，神很奇妙的就借着这个波斯王推动了第二次以色列人的回归，去重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复兴。这很不容易的，很不简单的，因为这是神在这个波斯王的心里面来去推动这个政策，而且的话呢给以斯拉授权，你回去你可以用我们政府里面的那一些府库里面的金银来推动你的这一系列的复兴的这个计划，而且还怎么样，而且说如果要是有违背以斯拉命令的，那么的话呢一律的都要处以刑法的。所以呢要知道以斯拉他可以说是个很文弱的文士，他回到当地的话呢可以说是拿着可以说波斯王所给的这个权柄，没有任何人可以反抗来推动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人复兴的这一个脚步和计划。真的很奇妙， 这就是神在那个波斯王的心中的定义。而且波斯王他说，哎，你回去，你推动的不是我，我波斯王的我波斯的律法，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耶和华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就看见很奇妙的，可以吗？我们就看见很奇妙的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他们的这一个回归，然后的话呢要复兴的这一个工作，完全的是什么？完全的是借着一个政府的推动，然后有第一次的所罗巴伯的回归，再有第二次那个以斯拉的回归。那么以斯拉他这一次带领的那一个这一批的回归的人员呢，几乎全部都是跟圣殿的崇拜有直接关联的。他带领的这第二批回归的这些人呢，是祭司，然后还有那个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人，所以这一系列还有利未人，所以这一系列的人全部都是跟圣殿的崇拜是有直接关联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以色列的选民，他一直都在要在这个复兴的道路上面不断不断的去推进。可能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的光景，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是像那一些第一次回归的这一些以色列神的选民呢，慢慢的去远离神，慢慢的疏忽，哎，我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国度，或者是说，哎，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看见神奇妙的同在，然后的话我们会慢慢的远离神，我们对于这一些崇拜就开始流于形式，敷衍了事。我们还是像那个以斯拉一样，我们开始不管周围的环境，我从小我就把我自己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就不出来，我不单只是定制，我还要考究，我还要遵行，然后我不单只这样，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得到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甘甜，我还要把这种甘甜传出去，我要把神的律例典章教训周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做，因为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自己的文士，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自己的祭司，因为神晓谕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以斯拉，我们也都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以斯拉，我们也都是教会里面的以斯拉，我们也都是在这个时代之下，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后的以斯拉。好，我们闭目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周遭的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没有从你而来的定制，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在这一个世界上会随波逐流。但是永生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像以斯拉先知，像以斯拉一样，能够真的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们不单只如此，我们也要把神你的律例典章教训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立志，都从你而来的定志，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以斯拉。主啊，我们谢谢你，愿圣灵你不断地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燃烧我们，使我们能够不断地与神同行。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